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七讲。谢谢再次选择和我们一起听课。有一位年轻女子，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快要死了。一位长者向她传福音，她就信了主，心中感到平安喜乐。可是第二天，长者去探望她的时候，见到她满脸愁容，询问之后呢，才知道她怕空手回天家去见主面。长者就告诉她，不要怕，我就把你说的话写成诗歌，劝勉人赶快传福音。若有人因为如此为主做工，领人归主，那么果子呢，也会归在你的账上了。这呢，就是岂可空手回天府诗歌的由来。亲爱的朋友，传福音的道路上，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经历，这时候呢，我们都应该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继续帮大家在这里主持这个布道与宣教的课程。今天我们是第七课啊，我们还是未信者常问的问题，未信者常问的问题。那么上一次呢，我跟这个麦雅格老师呢，跟大家讨论了四个不信主的人常常问的问题啊。第一就是怎么样知道有神，第二就是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教，第三就是怎么样知道耶稣就是神，第四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反正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啊。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五个问题了，我还是请了麦雅格老师在这里跟我一同主持这个节目啊。麦老师你好。
张牧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好，那么今天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说苦难的问题啊，这是个很多人都问的问题，差不多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都问的，就说你们所信的神假如是一个良善的神，为什么人间会有那么多的苦难呢？为什么他对人间的苦难坐视不理呢？麦老师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也是确实是困惑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中国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宗教哈，也就是从这一个问题开始的，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他就是看到人间的苦难以后，想要来解决人间的苦难，所谓超度苦海为出发点来发起他的理论的。提到苦难的问题呢，实际上圣经上对于苦难有多方面的解释，把它所有的层面都剖析得很清楚了。那么用一句话来讲呢，也就是说起初的时候神创造的世界到了第七天是安息的，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没有苦难，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死亡啊，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当罪进入到世界以后，人和神的关系一断了以后呢，这个苦难就成了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了。那么在今天这一个罪恶还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时间里头哈，苦难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伴随我们的一个一件事情吧。苦 苦难的原因有很多，直接当然直接间接的都是与罪的结果有关系的，但是也不完全是啊。那么主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受了很大的苦难，他是替别人受苦难。那么有一些人呢，他自己没有犯错，但是别人犯了错，我们跟着受苦难。
也是，
你比方说有一个人抽烟啊，你坐在他的旁边，
对，
你就会因着他的抽烟而间接的受苦难。那么发动战争啊，有些人有贪心啊，那么等等等等的这些啊苦难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啊，像约伯的苦难，他完全是个义人，但是为了做一个见证，他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这个圣经里边啊，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最终刚才您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一个慈爱的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存在呢？啊，那么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神允许苦难的存在，是为要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寻求的心动力。那么起初神在人犯了罪以后，神就附加了很多人的苦难劳苦啊，说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等等的。那么当然就不只止这一点了哈，很多的苦难加给我们，而我们对苦难的意识呢，是由于我们里边有一个所谓的理想了啊，是一个完美的思想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用那个东西来一衡量我们的现实，我们就觉得不够好，所以就产生了一个苦难的意识。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苦难啊，你比方说牛，它为我们耕地，我们拿鞭子打它啊。
哎，我倒没有想到这点。
那么它，但是呢，它不会寻求解脱的办法。因为他没有理想。而如果人有不公平的待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公平，我们应当去努力去争取。那么他的理想在告诉他，你不应当在这种不公平的里面生活，你应当摆脱这种苦难，要争取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生活方式。所以苦难呢，在人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摆脱苦难的动力。
对，
那么这个摆脱苦难的动力呢，就成为神拯救我们的一个预功。一个没有苦难很少的人，他对于真理的寻求的动力就很差。
对，其实假如我们人犯了罪啊，犯了罪呢，也没有苦难的话，那我们人就不会寻求神了。
是。
而这个神呢，也不公义的。我们尽管犯罪，但是犯罪没有后果的，没有苦难呢。你看这个神还值不值得我们相信呢？
是
啊，其实呢，我讲到这里啊，我感觉到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有一个专家提过啊，叫英国的一个文学家，他后来变成一个基督徒，很有名的，叫鲁伊斯啊。那么他就说，他就回答这个苦难的问题。他说假如我们看见两个足球队啊，我们我自己是也看足球的，我们讲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啊，我们中国呀可能第一次会打进这个世界杯，就是2002年那个世界杯啊，我们在分组的比赛里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那一组是中国是最高分的。再赢下一场，这一场就是两天之后就在大连举行了。那么这场呢，我看是应该赢的，因为那个对手是傲慢，就是中东那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样说，是不是傲慢
啊，
OMAN 傲慢这个国家，他那一队不是很强了。假如赢了这次呢，我们就打进世界杯了啊。现在中国正在全国都对这个球队有很大的期望啊。好了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两队足球队在那里打球的时候啊，还有个裁判在那里。那么我发现我看足球那么多年呢，假如这个裁判呢稍微软弱一点呢，这场比赛就没有办法举行了，
乱了。
这十一个球员呢，22个球员呢就打起来了。所以这个裁判必须要很严厉的，你稍微犯一点规，他就罚你了。那这样子才能够维持这个秩序。那么在整个世界也是，上面有一个神是我们的裁判，他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你们不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假如我们这些人呢，好像这22个球员都约定了之后，我们不能不要理他，是吧？人犯罪就是人不理这个神呢，我行我素。那这样子呢， 一定会乱的，一定会有人受伤的，而且一定是有人是不公平的。我踢你一脚，你就被我踢倒了，你是受害者，是不是？我是害人者。
嗯。
那么罪恶本身呢，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有人说，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啊？啊，但是呢，罪恶本身就是那么不公平。
是。
所以，神不是坐视我们的苦难不理，乃是我们人犯了罪，所以我们才有苦难。
是。
直接间接的，我们都有苦难。
是、
啊。反而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这个苦难是一个预功。
嗯。
啊。要我们呢，就是借助这个苦难呢，重新的去寻求神啊，来到他那里，特别是来到耶稣那里，耶稣替我们忍受他不该受的苦难。
是
啊，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到就是说，苦难惩罚临到我们，他当然也是有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我想不是神坐着苦难不理，而是神为了让我们摆脱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
我们人自己把这个社会搞得乱七八糟，在我们自己的私欲罪恶的里面带来了这些的苦难，但是主耶稣为了让我们摆脱这种苦难，在苦难当中为我们开一条摆脱苦难的道路，他自己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开了这条又新又活得救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哎呀，上帝啊，如果你是善良的，你为什么不制止苦难呢？主耶稣说，脱离苦难的路我已经给你开了，你只要信，你就可以脱离这个苦难了。当然神还给世界上更多的人有逃离这个苦难的机会。所以现在呢，那个所谓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还不到。那么也就是说，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那个善恶的赏罚就完全实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里边还有很多的苦难，我们在这儿还多挣扎，那么神还允许给我们机会，这个机会呢，也是神用重价给我们开的一条脱离罪、死亡和苦难的道路。那么我们真正要没有苦难的时候，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了。
好，你刚才提到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会对就是善恶有一个很清楚的最后的了结啊。提到这个善与恶的问题啊，我们进到第六个问题了，就是人性的问题。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学术里面，当我们讨论到人性啊，我们都是讨论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的啊，这个范围里面啊。那么到底人性是善还是恶呢？按照我们中国儒家的思想呢，人性是本来是善的。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又说人是恶的呢？到底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呢，就是在三字经里面呢，就说到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说法。这个观念是要看这个人之初是指的哪一个人之初了啊。如果是指的小孩子的人之初呢，那个就是不是太对的。那么如果指的是从亚当和夏娃他们刚刚被造出来的那个人之初呢，那就对了。
其实在有一次的对话里面，就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对话里面呢，儒家的学者就问这个问题换句话讲，儒家的学者他们愿意把这个人之初啊推到人最初的时候，就是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你们基督教不是也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吗？你们不是说神造人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善的吗？
是
啊。所以他们，我就是你继续讲了，我就是提这个换句话讲，儒家的学者也愿意把这个人之初啊推到最原本的那个时期。
那么我想这个善呢，根据圣经上的记录里边哈，我们就说这是我们反映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起初被造的这个本性里面。所以但是后来呢，当我们的始祖就是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这个罪一介入到人的生命里面呢，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生命的本质就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就在人的眼神里面就表现出来哈。圣经里边没有用这个我们生命本质发生变化，但他用人的眼睛明亮了，用这个东西呢来 描述，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那么这个眼睛明亮呢，就代表我们心灵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就导致了这个后来人生命的本质的这个由善变成恶的这个转变。其实所谓善呢，什么叫做善呢？善的最归结，我们常常说善啊，其实你问问人家善的定义是什么，人往往不是太清楚说善的定义在哪里。其实善的这个最归结的概念在圣经里边说就是爱，以爱为本质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它一定是善的。那么所谓恶，它的最归结的地方，有很多人说善的这个爱的相反是恨哈，其实不是完全这样子，其实爱的相反是自私。所以人从犯罪以后呢，这个所谓人里边的恶欲就产生了，那么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去牺牲别人的这个代价啊，来满足自己的要求，甚至于说自己的那种恶的要求在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导致一切的恶行产生出来。那么这种生命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改变了亚当夏娃的这个生命以后呢，就一代一代就遗传下来，所以使后来的人呢，就一生下来的小孩子就带有一种自私的本性，那么这个呢，我们在神学上也把它称为所谓原罪了，
好啊，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有儒家的学者愿意把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初推到创世的时候，理论上是这样说的啊，但是落实在现实的人性上啊，儒家的思想还是相信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人呢，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性本善的。当他们说性本善的时候，并不是说全善的，他们就说根据孟子啊，就说人性是善的，人是因为人有这个善端呢，一端就是个开始，有善端，那么这个善端呢是要怎么样呢？已经存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只要把这个善端把它发挥出来啊、儒家思想用的话呢是把它推己及人，就把它往外面推，从自己开始做好自己，然后呢就是做好自己的家庭，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外面推，那就能够达到至善了。那么这种看法呢跟我们基督教呢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
啊，我们基督教就是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个个都犯了罪。那么基督教所讲的罪，说人是恶的，是不是代表一个人连一件善事也行不出来呢？
那当然那不是。
在圣经里面哪里有说我们也可以一个罪人也可以行善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方说挪亚，挪亚当然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圣经上却说他是个义人。
对
啊，那么他很多的这个义行都是被神所纪念的，甚至神说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是一个完全人啊，这圣经里边神把他称为义人的实际上有很多了。你像大卫啊，是一个义人，其实大卫一生当中犯过很多的错啊，
对，
也甚至犯过很大的错，但是神仍然把他看作是义人。所以在人的生命里面呢，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啊，因为人毕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
对，所以这个定义很重要。基督教说人是罪人，并不是说他连一件好事都做不出来。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啊，耶稣明明说你们虽然不好，就是说耶稣也假定了人性是恶的，你们虽然不好，也懂得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
是，
就算是你们也能也做
一件好事，
也做一些好事。
Yeah.
但是一个人呢，基本上从神看来呢，就是人是犯罪的啊。那么到底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人本来是个罪人，怎么样讲才对他有说服力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布道啊，要跟那个不信主的人对话，他说人是善的，我们说人是恶的，各有各的道理，那怎么样让他知道人是恶的呢？因为这个假设错误呢，那么那个解决这个善恶的问题，这个方法也就错误了，假如人是善的话呢，那我们就尽量做好自己啦， 那就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好了。
嗯，
假如人是恶的话呢，你无论怎么做你也做不好，就需要拯救了，
是
不是啊？那么怎么样让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要知道人是恶的呢？
那么我通常有些时候你一下子提出来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对方往往就一下子就反感了。
对，
我不杀人不放火，我哪里是罪人呢？那么如果你一开始像保罗那样子哈，先把在罗马书里面这个一开始讲到世界上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他先把这个标准提出来，把神的标准提出来，这个然后我们把中国人那种刚才我们提到说人无足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个俗语把它拿出来，那么说我们大家都不完美，对不对？那么这个一般的都会接受，对，我虽然我没有犯过大罪哈，但是我小错还是有了，那么这个世界上他就已经承认了他在神的面前已经不完美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完美的人在神的面前本来是应当的。我们行善本来是应当的，就好像你做守法，做一个和守法公民本来是应当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事情。但是你做了一辈子守法公民，你最后杀了一个人你仍然是个杀人犯。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你不能说我在一万件事情上面都是没有犯错的，只有一件事情犯错我还是义人，不是的。所以你一万件好事情你做了，那是应当做的事情。
对，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功大个过嘛，那么在这个造物主的面前我只要功大个过他也不会判我下地狱啊。但是我们假如到法庭上啊，你无论做什么样的好人，你杀过一次人，你犯了一次错，他就要判你罪的。
对啊，这个法律面前是很严肃的，你犯法了就是罪人了。那么这个当然你犯的法越大你就是大罪人了。所以犯法与不犯法呢是一个罪人和义人之间的值的差异。而大罪人和小罪人呢就是一个量的差异。所以我们呢这在罪的问题上面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
好其实我有一次我想起来跟一个儒家的信徒啊对话的时候，他就说我相信人有就是全善的本能在哪里，人不光是有良知也有良能，就是良知良能。那我就用一句话跟他讲，我说我接触世界上很多的国家的人民呢，我发现凡人我说人性本善的说的最多的是中国人，就是凡人防的最厉害的也是中国人。
也是中国人
我爸爸从小的对我说一句话，他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
之心
不
可
无假如人性的是善的，为什么我们要去防人呢换句话讲，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理论上说人性是善的，但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自己知道要防人，那个人是恶的，这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是，其实三字经里边他说人之初性本善，后边又说这个狗不教性乃迁呢，这本身这中间就是有矛盾的。如果他本身性善的话呢，你就不要教他，你要保持他善。
对对，
对吧？因为你一教他，可能反而把他教坏了。其实我们知道人这个说法呢，他狗不教性乃迁，其实他不是性乃迁的，而是你不教育他的时候呢，他的本性就发挥出来了，那个罪性就任意发挥了，那个是不行的。所以说从这些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都是一些人的理论里边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对，还有一点我想指出来的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按照神的标准呢是完全完美的，我们就不够完美其实在一个现实的人性里面呢，我发现呢一个人你从外表看他可能真是很好，他只是好像在道德上不完美而已但是假如你越是接近他呢，你越发现呢，其实他不光是在道德上不完美那么简单，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沉迷一两样东西沉迷得很厉害不能够自拔的不过我们一般人在外面不知道而已，
是，
所以其实一般的人呢都是可以这样说都是大罪人，
是
我们从外表上看可能以为某某人是小罪人而已其实都是大罪人。
是
好，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下个结论，就说人是罪人，所以呢人是需要基督的救赎啊。我们下面进到第七个问题了，就是还是神的问题啊，就说神既然明知道他是全知的嘛哈、啊、他明知道人会犯罪，他为什么还要造这个人出来呢？因为把这个世界弄得那么乱啊，还要叫他的儿子来舍命来去救我们。那他假如当初他不造人，那不免除了那么多的麻烦吗？
我想这个问题呢，从理论上很难去解释了。我想从一个实际的例子上，我们来解释好了。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基本上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反叛我们，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反叛我们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呢，就剥夺他的自由，叫他像机器一样的来完全的服从我们呢？我想一般的父母都不会这样做。
或者会不会我们明知道这个孩子可能将来会反叛我们，我们就干脆不生孩子呢？
是
很多人还是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生孩子
、所以这里边呢就牵扯到一个爱的问题。我想呢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对于这个字越来越模糊了对于这个爱的问题越来越模糊。其实起初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因着爱来创造我们，因为圣经上神就是爱那么当他叫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个爱的正常的回应的时候，所以他就很冒险的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个就是自由意志。那么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误，那么这个就是可能会犯罪了。但是神宁可冒这个风险，但是他仍然把这个非常宝贵的东西赋予了他所爱的人。
这里有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神创造我们是因为爱，那么但是神没有创造人之前，好像你的意思就是说神创造了我们成为他的一个爱的对象，
是，
但是假如神没有创造我们以先，神也是爱，
是的，
神不需要创造这个爱的对象，他三位一体里面就可以我爱你，你爱我，你爱他，他爱我的，为什么还要多创造一个人出来变成爱的对象呢？
我想这个是不同层面的爱了，就好像我跟我的妻子我没有生孩子之前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的妻子有彼此相爱了，但是那个爱呢和我对我孩子的爱又不同又不冲突。
哎，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我还没有想过呢。
所以因为神的爱是很丰富的，所以他这种对于他的被造者的爱这种的心肠那么就导致了他对人类的创造的动机
换句话讲神明知道他创造了人之后人可能会背叛他，但是他还是感觉到值得去冒这个险，
是
因为人这个被创造的这个东西是实在是太宝贵了，
是
值得他去冒这个险去创造的。
而且呢，在他所谓值得被他创造，而且他值得冒这个险，而且真的，一旦人犯了罪以后呢，甚至他觉得说，为了来表明这个爱，他值得去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来向他的爱的对象来表明他的爱。
假如没有救恩这回事呢，那么神的创造呢就糟糕了，创造了人犯了罪以后就是这样子了，没有希望了。但是他并不是没有办法补救的，
是
好。那么这里还有个问题，神创造的一个会犯罪的人，是不是神的创造有问题啊？神应该是完美的，他为什么会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人呢？
当然不是创造的有问题了。正因为神创造的人是可能会犯罪的人，才表明神对人的创造是非常尊贵的被造。如果神造的人是不会犯罪的人的话，那人就是很低档了。人就像一个机械一样，这个完全服从，完全所谓顺服那么执行命令你就永远不会犯错了。但是由于 神把人造得非常尊贵的地步，也就是说人有完全绝对的自主的权利来选择我要做这个，来选择我要做那个，所以赋予他这种权利，所以他的创造是完美的，这个地位也是非常尊贵的，但是也是危险的。
在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曾经有人问过我的，我答不上来。他就说这样子的话，神创造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那么这样子的话，自由意志是一件实际上相当可怕的东西吧，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么说吧。那么往往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呢，也往往是可怕的东西。
对，可以这样说。
你像我们雕刻的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玉器，那么像一个玉的花瓶啊或者什么哈，非常的薄，雕刻的非常的精美啊，但是它也非常容易破碎。所以这个不表示说我们被造的不完美，也不表示说我们被造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假如我当时也这样说，我说是啊，一个宝贵的东西往往包含了一样很可怕的一个危险在里面。
是
啊，他就继续的问我，他说这样子的话，你们基督教说信了耶稣之后得救了，将来到天堂里面去，请问到了天堂里面去还有没有这个自由意志啊？我说应该有吧。他说那么到了时候，我们在天堂里面会不会再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一次去犯罪？
再去犯罪
啊！神呢，不知道再用什么方法又来补救了，又弄成一个很大的灾难了。
应该不会了
啊！我也说应该不会。他就说我说因为我们已经试过一次，我们受过一次苦，我们也学会了，以后不会再来一次了。他说他也摇摇头，他说我不相信，我相信始终呢有自由意志一天呢，这个自由意志呢就是有这个会有机会再发动一次，再去犯罪。
当然这个问题呢，圣经上是明确的告诉我们将来天国里边是不会再犯罪了。那么这个原因圣经上没有明说哈，我通常把它总结成三个原因。那么就是今天起初的亚当可能会犯罪。今天的人在世界上的人是一定会犯罪。那么将来天国里边的人是一定不会犯罪。那么在这一个三个过程里面呢，是由于几个条件。那么起初亚当可能会犯罪呢，是由于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亚当的被造呢是不是全能的。
对
啊，他在抵御罪恶的时候他是有限的，那么那时候神和人之间有关系，但是没有合一啊，所以人应该亚当当他受到外在的抵迫的时候，他应该靠神来得胜，但是他完全靠自己啊，夏娃他看见自己想，他就抵不住这个诱惑，他就犯罪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人的有限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外界有一个引诱他犯罪的原因啊。那么到了，所以他就有可能犯罪了。那么到了我们今天呢，又加上了一条，是我们一定会犯罪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趋向犯罪的。所以我们和神断了关系了，我们这个能力就完全是靠自己了。那么然后呢，撒旦和罪恶的世界还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有一个犯罪本性的生命在这里边，我们趋向犯罪。所以这个叫做圣经说我们肉体里边的恶欲。那这三件东西加在一起，就导致我们一定会犯罪的。那么将来到了天国里边去以后啊，神结束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三样东西都要改变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有限的生命就和无限的神完全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说，这个将来的时候呢，基督要和教会合为一体，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就靠着基督十字架上得胜的见证的生命啊，完全能够得胜罪恶的生命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有能力来胜过罪恶，这是第一点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撒旦和一切犯罪的人都被下到永远的
外在的引诱没有了
啊，这个外在的引诱没有了。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有犯罪经验的这个肉体，这个就哥林多十五章前书十五章要完全的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强壮的 没有犯罪经验、没有恶欲的这个肉体。
好，好，非常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进到第八个问题啊，就是原罪的问题。我们说亚当夏娃犯了罪，然后他的后代都要犯罪了，有这个罪性。
嗯，
那么一个人犯罪，就人人都受了牵连，这个是否公平呢？
首先呢，我想就是说，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想到进化论哈、
啊，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创造。那么这就是说，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在圣经记载的六天创造是使用了创造律。那么创造完了以后呢，它就赋予生命和自然界有一个自然往前发展的一个律。所以生命的遗传呢，它是一个生命的不断的继续。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从父亲的生命、父母亲的生命里边继续来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中国人。
对。
那么中国你比方有一个国家很贫穷，那么他生活在那个贫穷的国家里面，那么他说我不公平啊、
嗯、
我是生下来，为什么那个人一生下来他就在一个富有的国家、
嗯、
或者富有的家庭，我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是那么有些人说投胎怎么，但是圣经上说这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
嗯
啊、神起初创造的赋予人类的一个遗传和生命延续繁殖后代的一个定律。那么从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那么他们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那么从这个变化以后的生命而遗传下来的生命呢，就通通都是那种犯了罪以后的生命的本质的延续了。
嗯，
那么所谓原罪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他一生下来他就有犯罪的趋势。
嗯，
他一生下来就在一个被定罪的地位上。
嗯，
那么这个是人的原罪。
嗯、
其实不是说他一生下来他就有罪了。
对，就是说他有这个罪性。
他有这个罪性。
嗯，
而且有这个被定罪的地位。
嗯，
就是说亚当和夏娃犯了罪死了以后呢，其实我们的后代一生下来，当然这个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嗯、
有人说小孩子是无罪的、
嗯、
啊，当然我的看法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小孩子他也是在一个被拯救的地位上，需要被拯救的地位上。当然一个小孩死了以后他不可能信耶稣，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
对，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啊、是。
不过根据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我们从亚当那里有一个人类有一个遗传性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就是说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这是个律，这是这个生物的一种律。
是，
而且呢就是我们不能说不公平，因为呢也可以这样说，有神学家这样说，我们就是亚当，因为我们亚当的时候我们已经存在，用种子的形态存在在他的身体里面。
嗯，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嗯，也可能会这样，也可能这样说吧。
嗯嗯
嗯
嗯，好。那么换句话讲呢，就是亚当犯的罪呢，就牵连到他每一个的后代，就是今天我们都有这种原罪，都有这个犯罪的个性、罪性，也是被定罪的那个地位啊。好啊、所以我们就各个人都需要拯救了。假如有例外的话，那么那个例外的就不需要被拯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是
啊，他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神圣灵的后裔啊。
是，
好了啊、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再见吧。
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主否？缺少珍宝向主献陈，赎罪大恩白白受。功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敬恩主？未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这是诗歌《岂可空手回天父》的歌词，听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为拯救灵魂而火热的心，热切的态度才能够感动人，使人得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空中神学院节目就到此，明天我们继续听张老师讲布道与宣教第八课。 亲爱的朋友，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